引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2月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威纳市所传讲的信息引导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1207，历时1小时58分钟。那谢谢威廉斯弟兄，向史莱尔弟兄还有他妻子以及今晚出席这次宴会的代表们问安。那来这里的确是我极大的荣幸。那从我们开始这次行程以来，那我就一直盼望这个时刻。那我要感谢那位女士，我想不起她的名字，别的刚才告诉我他们送给我一盒圣诞糖果，几分钟前拿到车上去了。那我想不起这位姐妹的名字，她来自加利福尼亚。那这是我的第一份圣诞礼物，所以啊，那为此我要感谢你。那今晚在图森现在是9点10分，但我想在这里才8点10分。那所以我们那大家可能对我有种感觉，就是我讲到的时间很长，所以我希望那谢谢你们，那这里的人们真不错，那我谢谢你们。那到今晚为止，那我几乎都穿墙的差不多了。我从那史蒂夫·波特穿过整个国家一路下来，那一晚接一晚的聚会，所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感觉知道天气冷，喉咙就沙哑了。在史蒂夫·波特我就开始沙哑了。那几年前我的头发就掉光了。那在北部讲道时，我就戴了一顶假发，免得感冒。那我去了史蒂夫·波特，忘了戴。真的就感冒了，那风这样刮过来，那你真不知道会发。那偶然脱了假发，又出了一些汗，那皮肤还是软的，那喉咙就真的沙哑了，那不得不停止很多聚会，那所以今晚还是有些沙哑。那但我们要说，在这些聚会中，我们都过得很愉快。那昨晚我们与弟兄们在另一个分会，也过得非常的愉快。那有一大群人来，那积极的参加。会众都很敬畏，都很好。那所以这是我感到能成为全福音商人会的一部分，真是很好。那一直，那我有一个信息，我感到是从神来的。对某些人来说，他有点奇怪。那我控制不住，我必须成为我自己。那我不是要与众不同，只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那我们只要你沿着直线一直砌墙，那都没问题。那泥水匠可以一排一排的砌过去，但当你来到拐角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不同。我们造的不是一堵墙，我们造的是房子，所以这些拐角必定要来到。那他们在马丁路德的时代、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五旬节运动的时代都来过了，现在又来了。那要拐弯是很难的，但我实在感谢神。那尽管这信息看起来可能很粗糙，那人们还是对他做出了100%的回应，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那谢谢你们大家。那现在，那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那请你们一起让我们低下头，对这位作者说几句话。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今晚很荣幸知道你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他的宝血足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不义，我们的罪孽被涂抹，被扔在神永不纪念的海洋里，他的心腹将纯洁毫无玷污地站在婚宴上嫁给神的儿子。我们为这一切的满足大大的感谢你，并且有信心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单依靠他的功劳，因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非常的感激，感谢你让这些弟兄在海外那些对神饥渴慕义的国家里获得成功。主啊，我祈求你，如果他们返回那些国家，愿他们所带领进入神国度的那些孩子将来也成为他们所带领的孩子的祖父祖母。父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今晚聚在一起，愿圣灵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封上我们的口，使我们不说不当说的话，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要告诉我们。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那今晚我想传讲一个小题目，那就一会儿。这题目是在马可福音十章。那几年前我在讲道时，我甚至不用做笔记都能记得住，那也不需要戴眼镜来读圣经。但现在我已经过了25岁了，过了2次了，那要是还像过去那么做，那就有点难了。那这就像一部很旧的车，但我还是在开，那我要突突突地直开，直开到废物堆里重新铸造。这是个应许。路加福音十章，那从这儿开始读，我想我是说21节，要看看我能不能在这里找到。我搞错了，是马可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十章20节。那我要从21节开始读。那这样我们从17节读吧。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愿主祝福我们所念的这道。那今晚我们要讲一个主题，我把这主题叫做跟从我，我的题目是引导。那这个题目很奇怪，但我想这可能是我今天祷告时那得到的。那每天晚上我都花很长的时间在我所得到的信息上，就是主教给我传讲的信息。我想今晚在这个新的分会上，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题目。那很多次我们谈到这主题，把它叫做富有的青年官。那毫无疑问，这里有很多传道人，我的弟兄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讲过这题目。那今晚我想试着以跟过去不同的方式来传讲引导这个题目。那这个记住这点，我们每个人年轻或年老的，你人生中跨出的第一步，必须得有人来引导你。是的，你要走的最后一步，也将有人来引导你，必须有人来引导你。神把我们比作绵羊，那如果有人懂得怎么养羊还有绵羊的天性的话，那瞧，你知道绵羊找不到要走的路，它必须被引导。甚至在屠宰场，那我们看到绵羊被带到那里，那有一只山羊领着它走进屠宰场，那山羊领它上去，到了牲畜通道的另一端，山羊就跳出来，绵羊便直接进入屠宰场。所以我们发现绵羊找不到要走的路。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只绵羊在一起的经历，那时我是印第安纳州的森林狩猎官，那我走到外面的田里，听到声音，哭得非常惨。那是一只小羊羔，那找不到妈妈，它找不到去妈妈那里的路，那羊妈妈也找不到去小羊羔那里的路。那我就抱起小羊羔，那它很安静地靠在我身上，我就手里抱着这个小家伙，那走到那里，那我听到它的呼声，那它把头依偎着我，看上去他好像知道我是来帮助他的。那我想万骨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那我要知足， 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天家与我所爱的人们在一起。我心想，在我生命旅途的尽头，主啊，请这样把我抱在你的怀里，那我知道那时候我要被带过何去，那在另一边将没有忧伤，没有疾病，没有这一切，我将要与我所爱的亲人们在一起。那如果你考察大自然，那自然界中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凡我所看到的都是神造的，他是自然界的作者。自然界连贯的运行，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运行。那你看这万物，正如我所说的，那我想是昨晚我说自然界为神做见证。那如果你从未有过圣经，你仍然可以观察自然界，知道这本圣经就是真理。那我有幸环球旅行了几趟，那我读到了那事物的方方面面，我见过各种的宗教，有伊斯兰教徒，我读过可兰经，见过锡克教徒、赤拿教徒、回教徒、佛教徒等等。然而他们每个都有哲学，那都有关于信条和律法的书等等。但是我们的圣经是真理，我们的神是唯一正确的神，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指向他们的坟墓，那有他们的创始人还埋葬在那里，但基督信仰所指向的是个敞开的坟墓，那位曾躺在里面的，现在我们可以活在他面前，他是活着的，他不是过去的神，他是现在的神，不是我曾是或我将是，而是我现在是。整个大自然都连贯的运行着，正如我指着我们的教会时代所说的，那这些书现在已经出来，那我们都拿到了。那为什么我说到我写的关于教会时代的书，那我们看到教会是如何的成长成熟的，跟整个大自然的运作完全一样。那天我们谈到太阳如何在早晨升起，那只是个小婴孩，那很软弱，根本没有什么力量，那随着日头的移动它越变越强壮，那大约八点钟他跟男孩女孩一样上去上学了，然后到了大约十一点就离开学校，那准备开始干活了。那然后过了下午三点，他就从中年转入老年，那然后到了黄昏就死了。这就是太阳的结局吗？不，他第二天早上又回来来见证有一个生命、死亡、埋葬与复活。行，那我们观察树，那他们如何长大，长成什么样子。那不久前我在肯塔基，那我喜欢打松鼠，那年秋天我跟一位朋友去那里打松鼠，那天气非常的干燥，那打过灰松鼠的人都知道，当叶子干裂以后要打到他们是相当难的。那后跟那些家伙比起来，胡迪尼只是个业余的逃脱能手，那他们逃得太快，那若想在50码的视野内开枪，只有一些好猎手用一天的时间才能打到箭数。那我朋友伍德先生跟我在一起，他原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那后来转变了。他说，我知道这里有个农场，那边有个人，有很多，那在那我们称他们是蛙谷。那多少人知道蛙谷是什么？那你们是从肯塔基州哪个地方来的？那瞧，那就是我是从那边来的。那就像不久前在这里一个分会上，我得把这点告诉威廉斯弟兄他们，他们说我们现在来起立唱国歌，我就唱为我远方的老家肯塔基，但没有人和我一起唱，那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国歌。那所以我们好的先生，请为这儿的一位女士祷告，那她正在流鼻血，那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主，你是至大的医生，我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此时触摸这个可爱的妇人，止住那个鼻血。作为聚在一起的信徒，这位女士来到这里享受神的道，与会众一起来交通，主要祈求你现在谴责那个仇敌，止住那个鼻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那我接着讲这个小故事，那让我们获得一点感触，然后我就开始讲我已经记下来的这些笔记和经文。那他说，那瞧这位老人，我们想过去看看他，那在他地盘上有许多的挖谷，但是他是个不信的， 他说，那如果我们到那边去，那他会把我们撵走的。我说，可是我们在这里打不到松鼠，我们已经扎营两个星期了，我们身上很脏，那满脸都是胡子等等。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过去吧。于是我们往下走了几英里路，大约20英里。那从前我来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卫理公会的营地里待了三个晚上，那主在那里行了一些的大事儿。在卫理公会信徒中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仪式聚会。那然后我们往回走，翻过一些山岭洼谷和山脊。那你得了解肯塔基才会知道你正走进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走到那时来到了一座房子面前，那有一个老人，那有两个老人坐在外面，那破帽子耷拉在脸上。那伍德丁说，那这就是他。他说他很难对付，他讨厌传道人这个词儿。那所以我说，那我最好坐在车里，不然我们根本无法打猎了。我说你进去问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打猎。那是他下了车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那你知道的，肯塔基人总会说那请进等等。于是那他走到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你的地盘上打一打猎。那老人坐在那儿，那约有75岁，嘴里叼着烟，吐着口水。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伍德。老人说你跟过去住在那里吉姆老人是亲戚吗。他说是，我是吉姆的儿子，我叫 Banks。 他说好，吉姆老人是个诚实。他说当然可以，你随便吧。他说就你自己吗。他说不，我的牧师在那边。老人说什么。他说我的牧师在这车里，他跟我一起打猎。他说伍德，你不会下贱到走到哪都得背着个传道人吧。那他是个很难对付的老人。那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下车，你知道。于是我下了车走过去。他说哎，你是传道人是吧。我说是的先生。他上下打量着我，那衣服很脏，有松鼠的血。我说看上去不很像吧。他说不过我喜欢这样。他说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应该算是个什么都不信的。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我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夸的，你说呢。他说行，我不知道。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对你们这些人怎么看的。我说好的。他说你得像没有猎物的树乱叫。那突然知道是什么意思，那瞧，这是一只说谎的狗，瞧，那浣熊根本不在那儿。他说你在像没有猎物的树乱叫。我说这是你的看法。他说你瞧，你看立在那边的那个旧烟囱吗。看到75年前我就出生在那儿。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这一带的山区里，我朝着天上看，我看这儿看那儿，那肯定的，这75年来我肯定会看见什么像神的东西吧。你不这么认为吗。我说瞧，这取决你在看什么，取决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当然不会相信有那样的东西，那我相信你们这些人只是出来骗取人的钱财等等东西，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瞧，你是美国公民，那你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一次我听说有个人，他说那我肯定会，那如果我能去跟那人谈谈，那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他是个传道人，你可能认识的。他说不久前他在坎贝斯维尔的一个教会，那一个营地举办了一场聚会。他说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从印第安纳来的。我说哦，是的先生。伍德弟兄开始说话。瞧，我说好，别吭声。那所以他就，我说他怎么样呢。他说哦，山有个老太太。那说你知道他得癌症快死了。那我和我老婆一天早上去那里给他换床单，那人们甚至无法扶得起来，那没办法把他放到便盆上，只得扯下床单。那他说他快死了，他去过路易斯维尔，医生已经不管他了，那说他就要死了。他妹妹去参加那场聚会，那位传道人站在台上往后面的听众那里看去，那叫出这个妇人的名字，并告诉他回去时拿一块手帕放在包里。他叫出那妇人的名字，那妇人住在这下面20英里的地方。那又说他患了很重的癌症，他叫什么名字，他所遭遇的一切事。他说拿那块手帕放在妇人身上，又说那妇人的癌症就会得医治。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到了这儿，老实说我在那里听到了最可怕的叫声，我想可能山顶上的救世军都跑出来了。 他说那我强我猜啊，那位老大爵士死了，那我明天就去弄辆马车来把他尸体抬出去，那送到了主公路上，那这样他们就可以送他去殡仪馆。那所以我们就等着，那天晚上还不用上去，那在山顶上离这里还有大约1英里。那就第二天早上我们过去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先生。他说他坐在那吃油炸苹果馅饼，跟着丈夫一起喝咖啡。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好，先生你不会这么相信吧。他说让我想不通的是，那个人从未来过这个地区，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的。我说哦，你并不相信这事儿吧。他说这是事实。我说你相信这事儿吗？他说那么我们到山上去，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事。那现在反过来向我传道了。我说嗯，我捡几个苹果，我说我可以吃一个苹果吗？我就在衣服上蹭了一蹭。他说行，小黄蜂都快把他们吃光了，我想你也可以吃一个。那然后我说那我咬了一口，说这苹果不错。他说是的。他说你知道我在那儿种了这棵树，那大概40年前，那大概是那样。我说是吗？是的先生。我说那每一年，那我注意到现在还没有霜，现在是8月上旬，那些叶子开始从树上掉下来了。是的先生，没错，叶子开始掉了。那我想今年秋天来得早。我说是的先生。我们换了话题。我说强，那你知道这很奇怪，那些树浆那怎么离开树的呢？那霜都还没有来冻坏叶子，他们怎么就落到地上来了？他说那这跟我们在谈论的事有什么相干的？我说强，那我只是搞不懂。那你知道我妈妈常说给牛足够长的绳子他就会把自己给吊死了，那你知道，所以我就给他一些绳子。那于是他就接着说是这跟那事有什么相干。我说你知道谁让那些苹果树生长，你享受那些果子和叶子，坐在树荫下乘凉等等。那秋天一来，树浆那就往下面去。那我又说那然后他又跟着果子和树叶一起回来。他说哦，这只是自然。他说这只是自然。我说那当然这是自然。我说这是自然，但必须有某人控制这自然。我说你现在告诉我是谁控制的。他说哦，这纯粹是自然。我说是谁对那片小树叶说话的？我说那叶子掉落的原因是因为树浆流到根部，要是树浆冬天还留在树上会怎么样的？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树会死的。我说瞧，那是什么智慧把树浆赶入根部，说现在离开这里，今年秋天到了，下到根部藏起来，它待在根部就像在坟墓里一样，第二年春天又上来结出更多的苹果，长出更多的叶子的呢。他说这只是自然，是自然形成的。天气一变化，那你知道秋天就来了。我说把一桶水倒在那边的柱子上，看看自然会不会把它赶到柱子底部，然后又把它再带上来。他说哦，你说的可能有点意思。我说我们去打猎时你可以想一想。他说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打吧。我说我回来时，如果你告诉我是什么智慧把树浆从树上赶到根部，整个冬天留在那儿，第二年春天又上来，我就告诉你是同样的智慧告诉我关于那边那个妇人的事。他说告诉你？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不是那位传道人？我说你要知道他的名字吗？他说是。我说他叫伯纳汉。我说就是他。他说就是他。我说那就对了。你知道吗，就在那儿我带着老人自己的见证领他归了基督。那一年后我到那儿开车进了院子，那车牌是印第安纳的，那他们已经搬走了，老人死了。那所以当我回来后，他妻子站在那儿，他把我大骂了一阵。那我原以为我有打猎的许可，但他走出来说，他说难道你不识字吗？我说会的吗？他说你没看到那些牌子上写的不能打猎吗？我说看到了吗？我说可是我得到了许可。你没有得到什么许可。他说那个牌我们放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我说姐妹，我说那么我错了，对不起。他说不用对不起，停在这的车挂印第安纳州牌的那些人当中，你的胆子是最大的一个。我说我能解释一下吗？他说谁给你许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有一位老人，去年我们来这儿时他正坐在门廊上，我们谈起了神。那他看了看说你是伯纳汉弟兄吗？我说是的大妈。他说请原谅，我刚才不知道你是谁。 他说：“我告诉你他的见证，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举起双手赞美神。他带着基督徒的信仰离世了，被带到神那里去了。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要呼叫起来。自然界中是有东西的，观察鸟儿，观察动物，观察所有的东西。那你要观察大自然，观察小鸽子怎么飞翔，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鸟。瞧，它没有一点胆汁，不能像乌鸦那样吃东西。那瞧，它里边没有胆，不需要在水里洗澡，因为它体内有一样的东西，它由里到外洁净自己。这也是基督徒的样式，神也是这样在鸽子里表达自己。瞧，因为在这里耶稣被比喻成羔羊，你总会在自然界中找到神。神把我们比作需要被引导的绵羊。那你曾注意到吗？那不久前我曾讲过一篇这样的道，鸽子降在羔羊的身上，引导羔羊，引导他到屠宰场，是只鸽子。那如果那羔羊，那鸽子不可能降在别的动物身上，因为他们两者必须有同样的天性。行，如果鸽子落在狼身上，狼会嚎叫，会咆哮，鸽子就会飞走。那现在也是一样，那我们若是有恶劣的态度，圣灵就会飞走离开了，必须要有相同的性情。鸽子是属天的鸟，羊羔是地上最温柔的动物，那他俩才合得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后，他就能够引导我们。但我们若还想过着过去那样的生活，就行不通，根本行不通。那说到引导，你生命中所迈出的第一步，可能是由那慈祥的老妈妈的手牵引着。你今晚那双手可能静静地躺在某处的坟墓里，但它是引导你迈出第一步的手。接着母亲教你如何走路，那你走了几步摔倒了又爬起来，你以为你在做了不起的事儿。那然后她把你交给学校的老师，老师就开始引导你，让你受教育，教你该怎么做，那该做什么，那该怎么学习，诸此类的事。当学校老师教完你以后，你就返回来交在你父亲手里，然后你父亲就带领你，也许他会教你做生意，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那如何做正确的事。你母亲教你如何做家庭主妇，如何煮饭，诸此类的事。那当他们教完你以后，你的牧师啊或神父就来带领你。但是现在谁来引导你？这就是现在的问题。那今晚我们大家都被某个东西所引导，我们必须如此，我们要被引导。注意，现在那我们来看这个年轻人，那是什么影响了他。我们来看看这个年轻的商人，那我们可以这样称他，因为他是个商人，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引导者，也许他是小孩时他妈妈就先教导他所当做的事，他父亲使他获得很大的成功，那可能给他留下一大笔产业，因为他自己是个官长。那也许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成了商人，他是个商人。那今天我们就叫他基督徒商人吧，那或者是个虔诚的商人，那我想这是最好的评价。那这人是虔诚的，那他绝不是不信的。他母亲教他如何做正确的事，如何行事为人，如何穿着，他父亲教他如何做大生意，那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他的生意很成功，他父母在教会里长大，就把他引到祭司那里，祭司也使他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因此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是个有好品性的好男孩。那若是耶稣基督看着他都爱他，那么这个男孩子必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没错，因为圣经这里说，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是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因此这个年轻人一定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东西。那他有很好的品性，估计有很好的品性。那他是个得到正确抚养的人，有智慧，聪明，有知识，生意成功，是个虔诚的人。他有许多很出色的好特性，那很多，那以致吸引了救主耶稣基督的注意。那他在其他的方面都很成功，但当他面对 那没有一样事情是出差错的。他非常得体，完全符合标准，有智慧，受过正确的教育，很成功，他聪明，是个出色的商人，可能是属于巴勒斯坦某个地方的商人的组织，他可能属于某个商人团契，就像我们今晚在这里的一样。毫无疑问他会的，因为商人之间总是彼此沟通团契，因为就如鸟儿群飞一样，他们有要谈的事儿。那这位虔诚的人，他们不想跟酒吧经营者等那种人在一起交谈，因为他们没有共同语言。那我们必须得有共同的东西，所以基督徒与基督徒有共同的东西，罪人与罪人有共同的东西。那各种的社团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有共同的东西。那这个年轻人可能就属于一个商人团契，那他极其的虔诚，因为耶稣在这里问他，他就说，我已经遵守了这些诫命，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没错，只要他得到正确的抚养，正确的教导等等。但是当他面对永生的事情时，那我要你们注意，他有这一切的品性，然而他却知道他没有永生。那我们所有的协会、教会、会员资格，以及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我们美国的各种协会，那这一切都很好，我一点也不反对他们。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商人会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他给我一个敞开的门，照着我这种跨宗派的想法，那我们都是基督徒，没有人，没有一个宗派可以说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你是属于神的，宗派是人造的，基督信仰是天上差来的。但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事上，他们是很好的，我们聚到一起是很好的，我们的聚会是很好的，我们拥有的社会阅历也是很好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得去面对永生。不管我们在生意场上多么成功，那我们多么成功，那我们是多么大的教会的会员，那不管我们多么会工作，我们多么想做正确的事，如果不是照着正确的方式去做，那你拜神也是枉然。耶稣也是这样看的。那我在这停一会儿。他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想一想，一个对神发自真心的诚实忠心的敬拜仍然是枉然。该隐在伊甸园就开始这么做了，真诚的敬拜却被弃绝，非常的虔诚还是被弃绝了。那上个星期，那在上星期在史蒂夫波特市的商人会上，那在几百人聚集的早餐会上，那我用了两个半小时传讲了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那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入神所预备的通道和神行事的方式中，不管我们怎么认为它对，但都必须符合主的道，否则就是枉然。该隐敬拜神，但没有符合主的道；法利赛人敬拜神，但也没有符合主的道。在给商人会的这个特别的信息中，我教导了这一点。大卫他想要侍奉主，在他所说的事上他是对的，主的约柜留在那里合适吗？让我们把他运到这里来。那在扫罗王年间，他的王位被大卫继承了，大卫说这不合适，他们没有在约柜旁求问神，但我们必须得这么做，那这是对的，是他们当做的。他说我们应当去运约柜，这样我们就能够求问神。没错，那是约柜还在别的地方，他说我们必须把它运到这儿来，那把它运到这儿放在我们家里边好敬拜神。那注意，大卫通过错误的渠道去做了这事儿。他与50副长、百副长、千副长商议，他们每个人都请教过了，那看上去像是主的旨意，那看上去像是主的道。主的道有时候你必须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否则它就不是主的旨意。那让这点扎根在你们心里，那这样你们对我所说的就会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我不想教会落入你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地步，长头发涂着抹粉的男人，那变态，我们不要那样的东西。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虔诚，那不管猫王多么会唱宗教的歌，他仍然是个魔鬼。我不是审判官，但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是五旬节派信徒，但这一点没有什么区别。你的果子见证了你是谁。不管圣灵是否降在他身上，他是否能说方言，能叫喊，能医治病人。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我不是做这事做那事吗？我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我们必须是真实无伪的基督徒。我们能这么做的唯一方式，就是面对这里所说的永生的问题。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它是从神来的。神预先定下每个拥有永生的人，正如你是父亲的基因一样，你也是神的基因，一开始就是神的一个属性，不然你永远就不会在他那里。你在你母亲的苗圃里长出来，你父亲还不晓得你，你已经在他的身中。你从你母亲的苗圃里长出来，你就成为人，就照着你父亲的形象造的。现在你可以与他交通，神的事儿也是这样。如果你得到了永生的话，你所进入的这生命，这天然的生命和肉体的生命，是从你父亲来的。你能得到重生的唯一方法，这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他必须是从你的天父而来的，是他的属性。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能在这里，是因为你的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绝对没错，你是一个基因，是从你的天父出来的一个属灵的基因，是神话语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正如我说过的，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你就与他在一起了，因为他就是道。你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现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注意，大卫以为一切都很好，他与全会众商议，他们每个人就开始跳舞大喊大叫，他们有了各种当时有的宗教活动，但是下去把神的道带回神的家仍然不是神的旨意。你想，神在各个时代总是通过一种方式来行事，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他唯一的决定，因为他的决定是完全。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绝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在这个教会时代，没有一个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别的教会，都不能把这个教会带入心腹里。它必须是从马拉基书四章里来的一个答案，因为神被差遣，因为先知，他要显现出来，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式。我们的教会形成宗派，把事情搞成一团糟，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神也一直差遣先知来。那时候拿但还在地上，在神面前他被印证是先知，大卫却根本没有与他商议。他们下去运约柜，导致了一个诚实的人丧命等等。他们不是把约柜放在利未人的肩上，而是放在牛车上运，完全乱了套。你想，如果你不照着神的旨意行，不照着神领我们走的路走，总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把某个信仰带到某个组织宗派中。你们都看到了，瞧，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发生的。那这小伙子要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事儿。他可能一直是那法利赛人的成员，或撒都该人，或那个时代某个大阶层的成员。那他非常的虔诚，他说，我所受教的那些诫命从小就遵守了。行，耶稣爱他，但他拒绝接受指引，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要赐给他永生的真正引导。那注意，他相信有一些东西跟他以前所拥有的不同，否则他绝不会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呢？瞧，他想自己做一些事儿。我们也是这么做，我们也想自己做一些事儿。神的恩赐是白白的恩赐，神给你恩赐，你不用为此做任何的事，他预定给你恩赐，你一定会得到他的。瞧，那注意，他早知道有永生，他相信有，想得到他，但当他面对该如何去做时，这跟他的宗教仪式不同。这不同，他可以留着钱继续属于他所属的那个教会等等，但耶稣知道这点，知道他爱这些钱财，所以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但他做不到。他年轻时所接受的其他的领导者对他的影响太深了， 以致他拒绝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这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唯一持有永生的，是那位唯一能赐给你永生的。教会不能给你永生，你的邻居、你的牧师、你的祭司、你的信条都不能够给你永生，唯有耶稣基督自己才能给你永生。不管你有多好，你放弃做什么，你开始做什么，你都必须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当你接受他时，他就是道，那么你的生命就必须与道吻合，就能在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彰显出自己。挪亚必须这么做，让道在他的时代彰显出来。那要是摩西上来说，我们知道挪亚做过什么事，我们要接受挪亚的话，那我们要照挪亚所做的方式去做，那我们要造一只方舟沿着尼罗河飘下去离开埃及，会怎么样呢？瞧，这肯定行不通。那这是另一个时代了。耶稣不能带着摩西的信息来，路德不能带着天主教的信息来，卫斯理不能带着路德的信息来，五旬节运动不能带着卫斯理的信息来，心腹不会在五旬节宗派里成信，根本不可能，绝对没错。他已经组织起来从这里出去了，安顿了下来，就像其他宗派一样。他是麦格，就是生命经过那位作者，正如我前天晚上说的，那位作者写了这本书，那不是因为他强烈的批评我，他说我是个魔鬼。那如果真有魔鬼的话，那是他说他不相信神，他说一位神叉着手臂高坐在上，观看着早期时代的那些殉道者，还声称有大能分开红海，却任凭那些的妇女孩子被狮子撕成碎片等等，还说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瞧，这家伙根本没有道的启示，看不见道。第一粒麦粒新郎必须落在地里才能复活，五旬节诞生的第一位心腹也必须像任何的种子一样经历那个黑暗的时代，被埋葬，他必须死去，必须那样。但他在路德的第一次改教中开始发芽，那时他还不像落在地里的种子，但他是那时代的光。然后由麦秆长成麦穗即卫斯理，再从麦穗进入五旬节运动即麦壳。当麦粒长出来时，你检查一下麦子，那一个种麦子的人，你出去看到麦子在那里成型，它看起来很像麦粒，但如果你拿一把镊子坐下来把那个麦子打开，里边根本没有麦粒，那只是麦壳。这是什么呢？麦壳成型是为了包着麦粒。瞧，接着你知道生命离开了麦秆进入了花穗，又离开花穗进入麦壳，然后离开麦壳进入麦粒，麦子的三个阶段，然后在这三个阶段以外形成麦子。路德、威斯利、五旬节运动，绝对没错。瞧，毫无疑问，你不能够违背自然。那你看，每当一个从神来的信息传讲三年后，人就组织起来，这信息已经传讲了20年，没有任何组织，将来也不会有。行，那麦壳必须往外裂，让麦穗有机会摆在神儿子的面前，靠着信息而成熟，再次回到教会中，形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像当初落在地里的第一粒原本的麦粒。那看一下这永恒的生命，这生命肯定的，那麦秆携带的生命，它的确携带了，但你看当他成为麦秆成为组织时，他就完了，生命继续进到卫斯理那里，又从那里出来。那注意他们每个宗派，那小一大片叶子看上去并不像麦粒，但那花粉从麦秆上出来时，那带花粉的麦穗，那整个看上去更像麦粒了，但当他来到麦壳时，他几乎就是麦粒了。耶稣岂不是说过吗？在末日有两个会很相似，马太福音24章24节，倘若能行，连所预定的基因选民都被迷惑了，几乎跟真的东西一样。行，所以在末日，那你看现在是麦子的时代，是收割的时候了，那这不是路德的时代，不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这是心腹的时代。正如摩西从一个民族中呼召出一个民族，基督今天也在从一个教会中呼召出一个教会来，你想预表同样的事，令他们进入永远荣耀的应许之地。那人若拒绝这位发出呼召的基督，不管你是五旬节派、卫理公会、路德派，不管是什么派，在这时代你必须，那我一点不反对他们， 但在现今这个时代，你必须像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一样，接受这位基督，而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瞧，你必须接受赐予永生的这一位。那路德拥有的生命是称义，卫斯理拥有的是成圣，又加上去，五旬节运动拥有恩赐的恢复，他们重返教会又再加上去，但现在是完成整个身体，然后他的三个阶段从中出来了。然后当复活临到时，曾经住在路德派信徒里的生命出来了，曾经住在贝利公会信徒里边的生命出来了，进入五旬节派信徒里的生命，这一切都将成为新父的身体，从地上被提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荣耀归神。哦，这也太让人兴奋了，这是真理，我们已经在转弯了，我们正仰望天上，注视金字塔的亚顶石的到来。正如我们所说的，他要再来，教会一定会很快复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唯一能做的不是说、哦、我属于神教会，我属于一神论，或者二神论，那不管是什么，那所有这一切，那我属于神的教会，这没有一点利益。我们的祖宗叫喊跳舞，这些都没问题，那是他们的时代。但你今天要面对的不是他们搞出来的组织，而是面对正在前进的生命，这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年轻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摩西写了那些诫命，但你看借着先知写了这些诫命的同一位神，也是预言这日子要来的同一位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被剪除。那些处在过去宗派麦壳和麦穗中的，他们必须继续前进得到生命。今天不是说我是五旬节派的，我属于这个属于那个，这没有半点的意义。你必须接受这位基督永恒的生命，我们大家都要去面对，别忘了这点。有很多的领导者，你瞧，那他们把人死死的卡住，这些人说那瞧，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把人死死卡住，但拒绝永生的引导是多么致命的一件事。那叫永生今晚也在这儿，是的，圣灵就在这儿，他是基督在圣灵的形式中，是基督的灵，恩膏就在这儿。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只有耶稣能引导你到永生那里，没有一个教会宗派传道人神父，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引导你到永生那里去，你必须让基督引导，他是唯一能够引导你的。你能想象耶稣会引导你离开他的道吗？他自己就是这道，如果他是道，你是他的一部分，你不也是道的一部分吗？今天这道就是神要将救恩之水浇灌下来的，印证今天的他，就是使徒印证过他，就是路德贝斯里以及那些时代的人印证过他一样。但这是另一个时代，就是这道，这道说我们现在所看见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儿，曾被预言要在这个时刻发生。所以要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引导你到永生那里去。虽然这个年轻人取得了成功，他已经样样都行得好，在学校里那做得很好，那是个好孩子，毫无疑问他是个好孩子，他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在生意上他听从了父亲，他一直是个好孩子，善待父母，忠诚于他的祭司，忠诚于他的教会，他一直对神的诫命忠心。但是如果他拒绝耶稣基督这永生的指导，他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别的东西对他就没有多少意义了。注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引导，这跟过去那个年轻人所要面对的一样。不管我们多么虔诚，你可能是天主教徒、浸信会徒、卫理公会信徒，或可能是五旬节派信徒，不管你是什么，今晚你都要面对同样的事儿，是永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机会都给了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事儿，就像这个年轻人所面对的一样，因为你是一个必死的人，你有机会去选择，你有一个选择，神这样做使你可以选择。如果他给亚当和夏娃有自由意志，让他们可以选择，过后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 那你看神对你做的也会跟对他们做的一样，他必须给你同样的东西，让你可以选择或拒绝。你有一个选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选择。作为年轻人，你有一个选择，你是接受教育还是不接受？你有那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要，你可以拒绝。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选择。我在这里要稍微刺痛一些人。那你可以选择到外面去，让头发垂下来成为嬉皮士或某种浑浑噩噩的人。或你们女人，你可以看上去像一个端庄的人，也可以成为外面那种像鬼怪似的人，眼睛涂得蓝蓝的，脑积水的发型啊等等，这些是完全违背神的道的，绝对是相违背的。这么做祷告甚至都不会蒙悦纳，这事实绝对没错，这圣经说的。但教会你到底怎么了？你看了太多的电视，有太多属世的东西，你那老亚当的本性太容易让你飘到世界的举止像其他人一样了。我可以再重复一点吗？在无酵饼中，在摩西时代的赎罪祭中，当时摩西领以色列人出来，民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任何人都知道这点。出埃及记说，这七日之内营中不可有酵，这七日代表全部七个教会时代，不可有酵。那这是什么？没有信条，没有世界。耶稣说，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而我们却试图要混在一块儿，你做不到。你必须选择一样东西来相信，你要么相信神，要么相信你的教会，要么相信这个世界，你不能把他们混在一块儿。你不能固守你以前的教会所持守的那些的旧东西，你必须接受这个时代的信息。他说剩下的不要留到早晨，临到别的时代用火烧毁掉它。你所生活的时代，这时代的信息它必须是出自圣经的，并有神的印证和证明，这些是神做的。然后你要么接受或者拒绝，这就是永生，是圣灵的引导，引导他的教会。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讲的很多，那我们还是继续，那继续往下讲。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的行为，现在你不能把它混杂，你要么赞同神，要么反对神。外在的表现完完全全显明了内里的东西，像苍耳草。你们许多人心想，我得到了圣灵的血，我要去了天国，这一点也不能说明你必定能够进天国。骆先生，你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可能有圣灵的血，却仍然是失丧的，要下地狱，圣经是这么说的。瞧，绝对没错。瞧这儿，你这外面的人，你有五感官与外面的身体接触，神赐给你五个感官，不是与他接触，而是与你地上的家接触，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在身体的里面你有一个灵，它也有五个出口，良知、爱等等。你用这五个出口，用你的灵与属灵的世界接触，你物质的部分与物质的东西接触，你属灵的部分与属灵的东西接触。但在你最里面有一个魂，这个魂就是从神来的基因，就像胎儿在母腹里成型那样。这胎儿进入母腹里是因为有个精子，那爬入卵子里，那它不会先繁殖一个人的细胞，又是一个狗的细胞，又是一个猫的，再一个马的细胞，它们全都是人的细胞，因为它本是从人的细胞建立起来的。当一个人从神的道重生，预定得着永生，被称为选民，那这就一定是神的道加上道，道加上道，不是一句宗派的信条，然后再加上一句道，再加上一句信条，这行不通的。你不能在道里放教，只有一种永生，就是这道，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朋友，你们供养了我的孩子，你们送我到全世界的宣教场上传讲这信息，我必须对你们诚实。我所看到的你可能没有看到，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竭力来告诉你们，不是因为我不爱人们，而是因为我爱人们。纠正的爱，当我看见教会变得松懈变坏了，就瞧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做了那个，你大概看一些教会，看他们的样子，这根本行不通。再看看圣经就知道，末了必然会这样。这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时代把耶稣之道赶了出去， 他从未呼召，他不是要呼召教会。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带着这道不断的敲打，告诉你们在这里犯错了，这就是我爱你们的原因。如果你开门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与你一同坐席，不是与教会坐席。耶稣已经被赶出了教会，这个女人已经直奔世界宗教协进会，这是她去的地方。回到罗马，她原是从那里来的，绝对没错。25年前或33年前，我就把这点记在纸上，就在这儿。不仅如此，她来自一个异象，记在圣经里，她又回去了，已经无药可救，她完蛋了。她只能会那样，神正在呼召个别的人。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任何人，1000个挑一个，也可能100万个挑一个。正如前几个晚上我说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大约有200万人出来了，有200万人，那只有2个人进去，1/100,000，你知道吗？加勒约书亚，耶稣在地上时，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我们旷野吃过玛拿，我们就守着那些传统，我们坐这坐那，我们知道自己站在哪。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但他们每个人都永远被割绝了，他们都死了。从雄性或雌性来的生殖细胞，那有100万个卵子，有100万个精子，从某种精子中出来的，那如果是公牛，那或男人来的，不管是什么，那都有100个精子，那有100多万个精子在游动，那在那里其中只有一个精子是预定得有生命的，因为那边有一个能受孕的卵子将与它结合。没错，只跟一个卵子结合，就像坐在这里的这个身体，生命细胞是从神来的。那注意，那个小精子游在其他所有精子上面，从那旁边经过，从上面爬过去到那儿，那找到那个能受孕的卵子就钻进去，其余的就死了。要今天教会也是这样，1/100,000，那会怎么样？你看他会走到哪里吗？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波兰弟兄，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引述经文。那你被预定得到生命，如果你被预定能看见的，你就会看见的，如果你没被预定看见的，你就不会看见的。经上说，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教会啊，你该大大的感谢神，你该快快的从这些事上把自己纠正过来，你该多多的对神火热起来，使你的眼能看见你所看的，使你的耳朵听见你所听到的。引导，为什么今晚你会来这里听这样的信息呢？全世界的众教会都给我打上了狂热分子的标记，你为什么会来呢？是圣灵引导你来这里听到的、请割礼，割掉你属世的东西，接受耶稣基督的引导，否则你肯定要灭亡，与世人一样。你可以选择你的举止，你的举止要怎样，这取决你。你可以选择妻子，你出去挑选妻子，那你要选择一个妻子，你要挑选一个能够满足你需要的妻子，你要与他计划未来的家。你能想象一个男人，一个基督徒出去挑选一个摩登的鼠妹做妻子吗？你能想象这人所想的是什么呢？如果他挑选外面街上的脱衣巫女、下流的巫女或妓女做妻子，他还打算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呢？哦，你说，嘿，等一等，那他是怎么穿的？穿着短裙，这是个街头的妓女。哦，你说，哦，波兰弟兄，但是那些绷得紧紧的裙子，看上去你好像被倒在里面的，那是街头妓女穿的。耶稣说，他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必须对此做出交代。他干了什么？他暴露了自己，谁的罪？想一想，你说，那他们没有生产别的衣服，他们还有生产布料和缝纫机的地方，行，没有借口，绝对没错。那我不是想刺痛你们，这也不是笑话，这是来自圣经的主子说，这绝对是真的，朋友。我是个老人了，没有多少时间活了，但我必须告诉你们真理。如果这是我最后的信息，那么它也是真理。行，别那么做，姐妹，不要那么做，弟兄。你们居守信条的人，知道神的道就在你们面前被印证了。我们今天拥有圣灵的喜和这些的实际，然而你却由于信条就离弃这些吗？你怎么可能又是神的儿子又否认神的道呢？它是预言要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末世的， 你怎么能那么做呢？圣经怎么能称这？那正我昨晚讲的那个王的故事，那有一次在南方，他们有个市场，黑人在那里被当作奴隶卖掉，那那种市场跟二手车市场没有什么两样，你给他们标个售价。那在一个地方，那我注意到一件事，那有一天我读到有个经纪人，那过来要买几个奴隶，那他说那他们都很悲伤，那人家鞭打他们，逼他们做工，因为他们远离家乡，他们被卖做奴隶，住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异国他乡，那他们再也回不了家乡，所以都很悲伤，那人家鞭打他们，逼着他们做工。那这个经纪人来到某个大农场，那有个年轻人挺着胸抬起下巴，用不着用鞭子打他，他能做得好，他的德行比其他人更高。经纪人说我要买他，有人说他是非卖品，不卖先生，你别想买它，因为它是非卖品。经纪人说，那么是什么使得如此不同呢？它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主人说不是。经纪人说，你给他吃的不同吗？不，不是的，他是奴隶，跟其他人一起在厨房吃饭。那什么使得如此不同呢？他说我自己也纳闷，后来我才明白，在非洲他们是从那里来的，那布尔人在那里卖了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卖做奴隶。那在那里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虽然他是个外乡人，远离家乡，但他知道他是王的儿子，所以他有那样的举止。这对基督教是个多么大的谴责。我们本该代表神和永生，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就是神，唯独他拥有永生，我们是他的作品，因为我们是他圣灵的基因。所以男人女人，我们自己应该有好举止，就是圣经说到我们该做的，而不是像街上的街喜别，那组织里边的属歌，而是基督徒的身世，是神的儿女，由神的灵所生，彰显我们这时代的光，并把它撒出去。绝对没错，我们已经漂流了多远了？为什么？就像这个年轻人在这里所做的，他弃绝，不愿接受永生，因为这要赔上他的社会地位，要赔上他钱财所得来的奢华，要赔上他的教会中的团契，要赔上他很多的东西。他知道这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他是个很机灵的人，他觉得他付不上这个代价，虽然他心里想我只要信，靠我的宗教继续信就行了，但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耶稣身上有一些东西跟他那个时代的祭司是不一样的。但任何祭司一来到，这个由神所生的真实信心都是有别于旧潮流的。不久前当神的意志出来时，你注意到模仿者是怎样模仿的吗？每个模仿的都进入到组织里，留在那里。有谁知道要有一个信息随之而来吗？叫神不是让我们乐一乐，他用一些的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他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时，他就讲他的信息。你看当他第一次在地上开始事工时，人说哦，年轻的拉比，我们要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跟那来这儿吧，那这位年轻的先知，那我们要你来这儿过来吧。但有一天耶稣站起来说，我以复原为一，他把自己当作神了。你们若不吃人死的肉，不喝人死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是个吸血鬼，那我们跟他没有关系。那些使徒坐在那儿，几千人离开了他，但那些使徒是预定得生命的。他这么说，使徒不能解释，但他们相信，他们与他留在一起，因为他们说没有人能行这些事，甚至祭司也知道这点。尼哥丁姆说，那我们犹太议会知道这些事，若不是从神来的，无人能行。彼得在五旬节那日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在你们中间证明了的人，神与他同在。你查考经文，经文所说的必定成就。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若认识摩西也必认识我，因为摩西的书写过我会现在这种方式来到。他是作为人子来的，他以三个名字来到，就像神三个属性，父子圣灵同一位神，有三个属性。那还有马丁路德的称义成圣和五旬节运动，那是一样的，三个属性，三个阶段，三个教会时代，同样的事，水血圣灵。那你想说的，那总是有三个要素，他们把你带到身体里，就像肉身的出生使你生出来一样，它预表你属灵的出生。婴孩出生首先是羊水，然后是血，然后是生命，这也是你进入神国的方式，一样的方式。而这也是教会进去的方式，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事。那注意，在这三件事上，神正在造他的身体。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你有权利做出选择，你选择你要娶的姑娘，她接受你，那好的。那还有一件事，你有一个选择，你是要活着还是不要活着。现在你在生与死之间做抉择， 你可以活着。那这个年轻人有那个选择，那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凡事都很成功，但他知道当他说到自己时，他说这一切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但他知道他没有永生，行，他有一个选择，接受他或拒绝他，然而他拒绝了，这是他所能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其他的都不算数了，都不算数了，除非你做出了一个选择。那让我们接着看他所做的选择，看看这选择带他去哪里，那看他选择了哪里。那你看他是个财主，是个商人，他是个官长，也是个虔诚的人。那所有这一切，那今天我们会说，呵呵，他是个真正的卫理公会信徒、尽心会信徒或五旬节派信徒，他真是个好样的，很好的年轻人，很不错。你不能说他任何的不是，他友善和蔼、善于交际等等，没有做不道德的事，他可能也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跑、不去看表演和跳舞。那不管我们今天怎么叫，我们都把他当作基督徒，但这还不是永生，这并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事。他可能很忠诚于他的教会，但你看这选择带他去哪，大有名望。我们这么说吧，如果他是传道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教会，他可能会当上州长、老或主教。那这选择带他得到了名望，带他得到了财富和名声。今天如果你有唱歌的天赋，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东西。刚才他们在这里唱诗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年轻人，那他把这天赋给了魔鬼，现在他又得回来了。那他跟艾维斯普雷斯利那些人，那帕特布恩那些人，那厄内福特那帮有多大的不同啊？那些家伙是个了不起的歌手，拿神赐给他们的天赋用来为魔鬼做工。没错，某个了不起的歌手为了今世的名声出卖了神给他们的天赋，即便你成了梦寐以求的人物，出了大名，你又怎能跟成为神的儿子相比呢？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拥有整座城市、整个世界，你若没有靠着圣灵基督而接受永生的引导，你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呢？你只是个必死的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可能尽可能的虔诚，对教会建立忠心，传道人如果你想站讲台，那但你拒绝了，你就死亡了。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今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肯定的。我们发现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么发现这个人，那我们稍微追踪他一下，发现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从圣经里追踪他，那我们注意到，那看到，那他是个财主，他拥有巨大的房产，他正在招待本城的法官、市长和其他的大人物。那在屋顶上的摆设盛宴，在他周围有许多的女招待、女人、姑娘等别的东西。那在大门口躺着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斯路，那人就把零碎给他吃。那我们都知道这故事。那接着他不断取得成功，就像今天教会所取得的那样。有位商人坐在这里，他在加州告诉我，教会必须指示工会去做什么。瞧，教会和政府就要联合了，就在你眼前了。你瞧，你已经在那里了，你受了印记却还不知道。如果你买过我的录音带，请你也买这盒，就是骨舌的踪迹。我回家后就会录制的，你可以看到他在哪儿，看到他在哪里接送。如果是主的旨意，我回到家就传讲，那大约要讲四个小时，所以这样的一堂聚会讲不完。那我要到那里讲，教会要用一同忍耐，那听那么长的时间，那注意，那你可以随时在家里边听。那注意这里，我们发现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那接着我们又发现他后来取得了成功更大了，甚至他说我的东西太多了。哦，好家伙，他在那个时代真的成了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我的粮仓都鼓出来了，都快爆裂了，我的东西太多了，以致我就说，哦，灵魂呢，尽管安息吧。然而他起初所做的就是拒绝了耶稣基督的引导，他的教会、他的智慧、他的教育，所有这一切引导他获得了成功，所有的犹太人都爱他，他周济他们，帮助他们，他可能做了这个那个的好事等等。但你看，他拒绝了耶稣基督的引导，拒绝了永生。圣经说，那主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现在我们看到在另一个地方，在阴间，他举目望见他曾赶到街上去的那个乞丐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何等致命的错误。不管众教会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如何的顺利，他们仍然没有永生。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我在这里讲的一篇道，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那你可能听过了。那时候我正走在林子里，我正在打松鼠，今天秋天，往回去看，那当时我不能说出那家烟草公司呢，你知道的，地上有个香烟盒，那我恰好从旁边走过，那是在林中找到的，那我看到那个香烟盒扔在那里，回头再看，上面写着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吸烟者的口味。那我继续穿过林子，圣灵说转回去把它捡起来，我伸手把它捡起来，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吸烟者的口味。我想一个美国公司在这儿把死亡兜售给自己的美国公民，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吸烟者的口味。我曾到过世界博览会，那看到尤拉布莱纳他们在那儿，当时他们在做各种测试，然后他点一根烟，让烟熏在大理石上，那然后把尼古丁扫在一起，涂在一只白鼠的后背上，那七天后这白鼠就长满了癌症，走都走不动了。他们说你知道人说要用过滤嘴，我说这是个骗子，要出售更多的香烟，要满足那个魔鬼需要很多的尼古丁。这里你若吸过滤嘴的香烟，需要四根才顶得上一根普通的香烟，这是个骗术，要向你兜售更多的香烟。若没有焦油你就吸不到烟，若吸到焦油你就会得着癌症。明白怎么回事了吗？瞎眼的美国人呢，竟巴望兔子从帽子里跑出来，他们竟恋慕这种东西。你不能有这东西，这是死亡，我不在乎你走哪条路，你走哪条路都是死。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思想人如果他有点思想的话根本就不会抽烟，没错。那我想这也能用在众教会上，行，那我想神也有过滤嘴，有的，每个教会都有过滤嘴，没错，进去的东西他们都过滤，但他们也让大量的死亡滤进去了。你怎么可能使宗派通过神的过滤嘴呢？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使剪短发的女人通过那个过滤嘴呢？那你来告诉我，你怎么可能使穿休闲裤的女人通过那里呢？因为妇女穿戴，男人所穿戴的是神所憎恶的。瞧，神的过滤嘴会把它挡在外面，不会让它进去的。但是教会有了自己的过滤嘴，所以我说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就是神的道，它适合一个圣洁人的口味。没错，一个圣洁人，不是一个属教会的，是一个圣洁人的口味，因为它是洁净圣洁毫无掺杂的神的道。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教会成员呢，我劝你们使用那个过滤嘴，因为它把世俗引进来，一团世俗的教就是死亡，一团面教或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发起来。若人在这经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在伊甸园是什么导致了死亡？这一切的痛苦，所有的头痛，每一个夭折的婴儿，喉咙里的喘气声，鸣叫的救护车，各所的医院，每一个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夏娃怀疑了一个字，不是怀疑全部，把神的道歪去了。那神在那里说，人必须遵守神一切的话，这是在圣经的开头说的。在圣经中间耶稣来了，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止一部分，而是一切话。在圣经的末后，启示录22章，耶稣为自己做见证，圣经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若人从经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你若通过那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你从那里出来时就会得着一个圣洁人的口味，这里就有一个圣人的口味。姐妹，你们穿那种衣服的，想想吧，你说我对丈夫是贞洁的，我对我男朋友贞洁的，我是个贞洁的女孩，但那个盯着你看着罪人又怎么办？当他因犯奸淫而做出交代时，是谁导致的？瞧，你将被定为有罪。瞧，这记载道理，这道所说的。哦，要做一个思想的女人，做一个思想的女人。你说这个，要是那样，要是他真的那样又怎么样呢？耶稣这么说的，一个字儿都不能废去。行， 不久前有个大人物告诉我，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说布拉汉弟兄，我要为你按手，你传讲这些东西正在毁掉你的事工。我说任何神的道要毁掉的事工都该被毁掉。他说我要为你按手，你被差遣是为病人祷告。我说你相信这些事吗，弟兄？他说不，这不关我们的事。我说那么他关谁的事呢？他说哦，那这是牧师的事。我说那你看看会众们吧。去呢，去。每年我经过这里传讲这些事，我就想他们肯定明白了。第二年我回来比以前更多了。去呢，这显明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引导就是圣灵，朋友。当这位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想一想这点，装上思想人的过滤嘴，就是圣经，不是你的信条，不是你的教会，否则你就会失散了。装上思想人的过滤嘴，这就是那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地方。他装了教会的过滤嘴，他受人欢迎，成为大人物，却在阴间举目受痛苦。现在要装上思想人的过滤嘴，就是耶稣基督这道，你就会羡慕一个圣洁人的口碑，因为他会满足那个口碑。如果你里面有圣灵，就会满足那个口碑。如果圣灵不在那里，你说好强，我认为那没有什么不同，那看看你在那里所做的跟夏娃做的一样，你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步。那让我们讲深一点，那我们放下那这个人不说，那因他没有使用思想人的过滤嘴，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和永生的引导。那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副总，年轻的商人，一个官长，他拥有跟这个人一样的机会。那他接受了基督的引导。那圣经里有两个这样的人是我们要谈论的，那个我们看到他拒绝了。现在让我们看这个另一个副总，年轻的商人，一个官长，他接受了引导。圣经跟我们讲到这个人的事儿，那如果你要记下来，是在希伯来书那11章23到29节，摩西因着信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因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都更宝贵。瞧，他接受了永生。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世界所有的财宝都更宝贵。摩西看着永生是最宝贵的。那这财主则不是，摩西是个富足年轻的官长，他将要成为法老的，他是法老的儿子，将要继承王位。他往外看到那不可能的事，那一帮抹泥工，一群奴隶，但因着信，借着这道，他看见了神的应许。他的百姓要在别人的地上寄居400年，后来必被大能的手领出来。他看这个比埃及所有的财物都更宝贵，哈利路亚！他就离开埃及，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被基督引导就离开了，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在了宝座上，他可能是埃及的下一任法老，但他看重为基督受凌辱，被称为怪人，被称为狂热分子，自己与那些抹泥工和狂热分子站在一起，因为他看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经文所应许要成就的时候。哦，教会醒来吧，今晚你难道不能看到同样的事吗？所应许的那个时刻就在我们身上。看为耶稣基督所受的凌辱比跟任何的东西的团契都更宝贵，不管所团契的是父母是教会还是其他的东西，都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跟随基督，应该说是跟踪这位摩西一会儿。那我讲过了，让我们来注意他的生命。第一个，他要因着接受基督而受的凌辱，就是他要撇下他的教育，放弃他所拥有的聪明。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一切名望，他的宝座，他的铁杖，他的王位，他的冠冕，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他都放弃了。而另一个人要这些却拒绝了基督，这个人他拒绝这些却接受了基督。接着怎么样呢？ 他必须把自己分别出来。哈利路亚，那这是赞美我们的神的意思。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真是太糟了。摩西放弃了王位和名望，他本可以有几百个年轻姑娘做他的妻子，他本可以在埃及做王，统治全世界，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他就要继承这一切。但他查考圣经，看见他所生活的日子，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他的里面，是神所预定的那个种子去来做工。不管你多么受欢迎，你可能是什么人物，你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牧师，你可能是这个那个或别的，但如果这永生之道借着神的道预定进入你里面，并且看见眼前的事，他就会运作，就会这样出动了，就开始出来，开始得到了。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因为他看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或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更宝贵。他看重那个作为他所做的事，他跟随了，马上他就被驱逐离开他的人民，离开了曾经爱他的人民。他可能要赔上你所有的一切，他可能要赔上你的家庭，可能要赔上你的友谊，可能要赔上你的缝纫协会，可能要赔上你在那基瓦尼斯俱乐部的位置，可能要赔上这些，我不知道你要赔上什么，但所赔上的都是世界和属世的东西。你必须把自己从世俗的一切当中分别出来，你必须那么做。摩西把这一切都放弃了，手里拿着一根杖进入了旷野。阿们。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以为自己做错了。不，很多时候人们出来了，他们说、哦、我要这样做，荣耀归给神，我干。若人嘲笑你讥笑你，你说、哦、我可能错了。主说，那不能忍受管教的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孩子了。瞧，他们只是感情激动，瞧刚才我所谈到的那些种子，那个魂一开始就不在那里，他被圣灵高抹，行了各样的事儿。哦，当你的灵被高抹时，你能做那些事儿，那是真正确实的圣灵，但你可能还是个魔鬼。哦，你说布兰弟兄，那些是假先知，圣经说末世必有假先知起来，耶稣说假基督将起来，不是假耶稣，那没有人会对此对无动于衷，而是假基督。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假受膏者，他们受了膏，但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是假的，他们也行神迹奇事，说方言，在灵里跳舞，传福音。家里人犹大也干过，西面哦，对不对，对不起，那该亚法也说语言，还有巴兰这个伪君子，肯定的，他们也行了这一切的神迹，各样的宗教活动。那你看，你把一粒苍耳草的种子跟一粒麦种放在同一个苗圃里，给他们浇水高抹他们，他们两个都会欢呼，他们靠同样的水生长，日的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怎么可能不跟道保持一致呢？ Amen。 明白我的意思吗？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高抹了他。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了吗？我们不是说预言了吗？那我们不是行义能了吗？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远的地狱里去吧。何等的道啊，虚假枉然的敬拜，枉然劳力，你不去需要那样做，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当天上充满了真实时，为什么还要有替代品呢？当然你不必那么做。那我们看到摩西受了恩膏后就没有东西使他回头，他自己的兄弟拒绝的，这也阻止不了他，他直接进入旷野。有一天他在那边面对面遇见神，有火柱悬挂在荆棘里，人说摩西，当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所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我记得我的道所应许的，我下来要打发你去领他们出来。这里摩西面对面遇见了神，他与神交谈，他受了神的差遣，神又回来了，同样的火柱曾印证的站在山上的先知，证明是那样。当时摩西也伸手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 哦，这时候就模仿者出来了。哦，肯定的，亚尼克杨屁站在那里行了跟他一样的事儿。但谁是最原版的？啊，他从哪里开始的？他是从这道来的吗？是那个时候吗？你知道同样的事也应许要在这末日发生吗？从前亚尼克杨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当怎样抵挡真道。啊，在末日也行同样的事，什么都模仿，在同一个阴沟里，猪又回去打滚，狗又回去吃他所吐的。你们五旬节拜几年前，你们父母从那些组织里边出来，弃掉那些组织，你们又转过身去做他们所做的事，现在又回去你得打滚吃他所呕吐的。如果在五旬节运动时期的早期他是教会呕吐，今天必是的再呕吐，必定是这样。麦克必须出现，花穗不可能是唯一的，麦克这载体必须来到。现在我们生活在末日，那注意这些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事，注意这位摩西得到的证实。你知道当他去了旷野，他自己的一些兄弟也转过来反对他，那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说你所行的就好像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圣人，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可拉和大贪，他们说让我们挑选人来做事。那摩西，那我真是很同情他。那夫妇在地说出啊，夫妇在祭坛前说出啊，真说你与他们分开，我受够了。神就让地开口把他们吞了下去。摩西晓得他的使命，神不与组织打交道，他不与群体打交道，他总是与单个的人打交道。没错，不在群体里，而是与单个的人。一个人在末日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不是哪个组织听见我声音，听见我的声音，我要进到他那里与他坐席。瞧，若有人听见，如果这个麦克风不是这样造的，他怎能把我的声音传出去呢？我可以用尽力气对着那块木板喊，他一点也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个被预定被造成是麦克风，如果神的道在你里面，因着神的预定在你里面，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认得我的叫声，他们不会跟着生人。瞧，首先必须是那个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每个都会来的。行，那他继续走，那到了生命的终点，那这儿这唯一，那注意，这时他来到了人生的终点。那现在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时间晚了，再过25分钟就10点了。注意，我家那里边时间还早，到了大约两三天我们才开始说。那瞧，现在有点迟了，但现在我已经传讲了一个晚上一整夜。保罗在他的时代传讲同样的福音，一个少年人从房子上掉下去就死了，保罗带着同样的恩膏和同样的福音伏在他身上，他就活了过来。那他们对这感兴趣，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因为发生了某事。那注意这里所发生的事，摩西那时他走下去，那这个财主我们所谈论的年轻的官，很虔诚，属于教会等等，那很好，受过教育，那一个好的商人等等。当他走下去走到人生的终点时，开始哭喊，没有地方可走了，他的引导在哪里呢？他曾受到他教会的引导，那是死的，他曾受到这死亡世界的引导，再也没有地方让他走进去了，只有这世界为他所预备的阴间。但摩西来了，他是个忠心的仆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物都更宝贵。他一个老人走到了人生的终点，120岁了，他走到山上，他知道死亡就摆在他面前，他望见了应许之地，他望着在他身边放着那块磐石，那就是他引导他的。他踏上了磐石，神的天使将他接走，带进神的荣耀中，带到神的怀里。为什么？800年后他仍然受那引导他的引导。我们看到他在变相山上和以利亚站在那里，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与他交谈。他死后800年，这一位摩西看因服侍他而受的凌辱比世上所有的名望和世上所有的钱财都更宝贵，这引导他的继续在引导着他。他被引导，这引导他的带他经过死亡，经过死亡的阴影，他被引导到了坟墓。几百年后他又站在那里，因为他年轻时选择了圣灵来做他的引导。 当埃及和那些的财物不复存在时，摩西的名字将显得伟大。当金字塔化为尘埃时，当埃及不再是埃及时，在众人之中，摩西将成为不死的，因为他接受了基督的引导，而不是走的教会所走的路。还有其他人也做了同样的事，看看以诺，他与神同行500年，就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印证了，说你不必死了，今天下午就上家里来吧，他就上去了。还有以利亚，他抨击剪短发的女人等等，在他的时代，他抨击涂脂抹粉的耶洗别们。当他饱受这一切后，尽他所能的做完了这一切后，所有的祭司都取笑了等等。一天走到河里，刚过河就有马拴在那里的灌木中，有火车火马，他跨上去，外衣就脱下来，给跟从他的下一位先知升天去了。他接受了永生的引导，因为在以利亚里面的就是基督。这里先生，这是什么？跟从我。那你必须选择那引导你的，你必须做选择。朋友，在神的镜子即圣经里边查看一下，看看今晚你在哪里。那有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小孩子生活在乡下，他从未见过镜子，后来进城去看他的姨妈。他有个家，老式房子的门上通常有个镜子，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那但这个小孩子他从未见过镜子，他的房子四周玩，他看到镜子，他看到那个小男孩，他挥挥手，小男孩也挥手，那他抓耳朵，小男孩也抓耳朵，那一直那样，他向前走过去，靠近镜子，他转过来说：“妈妈，那是我，那是我。”你看上去像什么？你在跟从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你必须选择那引导你的，今天就选择，或生或死。你的选择，你所选择的将决定你永恒的归宿。记住，耶稣说：“跟从我。”今晚你也被邀请这么做，要跟从他到永生，你必须照着他的条款来。没错，就是这道，不是照着信条，不是照着大家的意见，不是照着别人的看法，而是照着神所说的话。你说呢，伯拉罕的弟兄，我知道有位妇人相当好，他做了这事，我知道有个男的经历了这个，他们做什么我管不着，是神的道才算数。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你必须照着他的条款，照着他的条件就是道。你不能引进信条，你不能引进宗派，你不能那样混杂着道，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着他的条款来接受，使你乐意向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想法死去，来跟从他，脱离一切世上的事并来跟从我。弟兄，我知道这是一个苛刻严厉的信息，但我来这里不是给人们选择一个信息，那只是想让他们唱歌欢呼啊，喊叫啊等等。我曾在异教徒的聚会上看到他们做这些事儿。我感兴趣的是你的生命，我是神的仆人，有一天我得向神交代。主赐给我的事工已经在你们面前成千上万次的被印证过了。记住，耶稣说跟从我，跟从我，放弃你所有的来跟从我，这是得到永生的唯一的途径，这是他给这个财主的唯一的药方，这是他给这个商人的唯一的药方，这是他给任何人的唯一的药方。神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每次都是完美的，我们必须来跟从他，这是得到永生的唯一途径。所以神的引导就是跟从这个时代圣灵所印证的道。让我们低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要你真正的虔诚。我请这位姐妹为我谈这首诗，我竟听见救主呼召，我要来个老式的祭坛呼召。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时，就看看今天要发生的事。现在当你们低头时想一下，看看正在发生的事。你们看过上个礼拜的报纸，那个人在英国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纯粹是个骗局，那只是比拉多有的时间搞出来的。你们看过这位美国神学家怎么说吗？他说耶稣只是 喝了曼德拉草睡了。你们许多神学家都知道，前面创世纪里谈到了曼德拉草，它会使你入睡，好像死了一样，那你的心脏两三天几乎都不会跳一次。那当时他们给耶稣喝苦胆调和的酒，那他们说那就是曼德拉草。他们把耶稣放在坟墓里，他在那里睡了三天。当他们来到坟墓时，发现耶稣已经走了。你能想象这一点吗？神学家、神学院、假信，这怎么可能？那首先圣经说，当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酒放在耶稣嘴里时，他不肯喝。还有一件事，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那些来偷走耶稣基督身体的门徒，为什么他们在殉道中为此献上生命，看自己甚至不配像耶稣那样死，就是自己倒钉十字架和横着钉十字架等等的。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伪君子，他们自己也会成为伪君子，那么他们怎么会那样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呢？你瞧，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知识的时代，这时代的教育、文明还有现代的潮流，全是属魔鬼的。这是魔鬼的文明？是的，先生。圣经说的是，这个文明有死亡。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会有这样的文明吗？不，先生，我们将会有不同的文明。教育，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属魔鬼的。科学，歪曲了自然的东西，制造了别的什么东西。你看现在这些东西给你们所造成的，那些的年轻的女士，那读者文摘说，前个星期的，我想是在上一个月的，读者文摘说，青年男女已经进入了中年，女人20到25岁就进入了更年期，再过一个世代就什么都不是了。那将是可怕的形象。那人会变成什么样子？软弱、肮脏。看看人的魂，看看人的灵，看看教会所拥有的灵是什么？杂交的，与世界通婚的，多可怕的时代！逃命吧，孩子们，逃命吧，逃到十字架，到基督那里，让他引导你。那在我们低头，我们闭上眼睛时，同学，请你们谦卑自己的心，好吗？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自己真的在仰望什么？你觉得在这个时代，你还没有处在你所应当处的位置上吗？因为背题随时都会来。瞧，他一定会来的。如果刚才做的那个陈述是真的，那可能只有大约500个人能够进入背题里，活着被改变。瞧，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加在一起，天主教等等，那只有有五亿人自称是信基督教的，而1/10,000就是500个人。全世界每天都有很多人失踪，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儿。瞧，背题要来到你，甚至还不知道，人们会继续传道。瞧，这一切都过去了。就像耶稣说的，门徒问他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说他已经来了，人却不知道他，竟任意待他。你知道你还没有与神和好，你想要被神纪念，使神可以调整你的心与他和好吗？你愿意在这个非常安静的时刻谦卑地举起手来？我不在乎你是谁，你愿意举手吗？你说我要向神举起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对着镜子看吗？我奉基督的名问你，你在对着镜子的看吗？一位弟兄说方言，另一位弟兄在翻方言，
Even this hour am I moving upon thy hearts. Even this hour wilt thou judge thyself, or if thou shalt judge thyself, the Lord will not judge thee nor condemn thee. Behold, the Lord hath called thee to a high and holy calling. Yea, and even now doth the Lord brood over thee in love and in mercy. Yea, if thou shalt confess thy sin,Yea, the Lord shall cleanse thee and forgive thee, and he shall cause thee to mount up with wings as eagles, and thou shalt be filled with his power, and he shall wash thee by the water of his word, he shall renew thee, he shall change thy heart, and give thee a heart of flesh. For behold, the day of the Lord is at hand, wilt thou even as theO world, who paid no attention to my preacher Noah, who went about unconcerned and complacent, who dishonored God, yea, and insulted the Holy Spirit. What about in everyday life? As though the Lord meant not what he said and what he would do. For behold, the word of the Lord overtook them, and behold, they all perished. Therefore I say unto thee, this is an evil hour, this is an evil day, and thou shalt not be deceived, if thou shalt be led by my Spirit and conformed to my word. For behold, I shall keep thee and preserve thee, and I shall keep thee true, and I shall revive thee unto the day of my coming.
Amen. 那我要问一件事，这里多少人是五旬节派的信徒？那请你举手。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几乎每个都是。那这里多少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不管你在哪，自称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你知道圣经说到这些的事，说到这些将要发生吗？这事甚至在旧约里就发生了。当时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怎样才能脱离敌人要来的进攻，圣灵就降在一个人身上，他便说预言，告诉他们要在哪里迎战敌人，怎样迎战，怎么做才能战胜敌人。这是旧约的，新约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个人哦，那不是那样。但如果真是那样又怎么办呢？你说以前我也听说过，但如果真是那样又怎么样呢？你瞧，如果那是圣灵在说话，这就证明在这里有许多人需要改换心智，有一件事需要做，所以现在就在于你了。像我这样无声歌唱，如今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宣召，这是主当时选召你的目的。曲终情尽，深深高扬。我要除掉那顽梗的心，将顺服我的肉心放在你里边。我来像我这样，你仍恩待接。今晚你愿意做出选择吗？你可以随你意思选这选那。你说我以前也听说过了，但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为我心心念音讯，老式的祭坛呼召今天不流行了，但是仍在他们中间运行。教会，难道你感觉不到他在你身上运行吗？来，想一想，今天人心成了石头心，被世界塞满，冷漠。做教会会员不冷不热，就像那个富足的青年的官，不知道伟大的圣灵正站在老底家教会时代的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的，也就是这道，打开他的心，我要进到他里去，与他一同坐席。圣灵刚才借这位弟兄说话，说我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对神温柔的肉心。看看现在成了什么，只是一些知识的情感强，而不是对基督充满爱与甜蜜温柔的心。你不想要那样的心吗？你怎能带着对他头脑上的知识去面对基督呢？你必须接受永生。流血舍身，借着宝血预备你的心，那么宣召。他做了什么？流出他的宝血，现在来邀请你来与主亲近，人生高扬。我来，现在让每位基督徒静静地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 神呐，请你使我们明白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哦，父啊，这太难了。撒旦在人们身上做了太多的恶事，人心变成了实心，你的灵就发出声来，你的道出来印证了。但这种旧事重生的经历他们没有了，都变成了一些宗派和知识的概念。音乐很多，教很多，激动的也不少，但那真正的肉心，那圣灵，那永生，肯定已经对教会变得很陌生了。神的，这让我的心都碎了。我一个靠你恩典得救的罪人，父啊，看到你为之受死的教会，看到你竭力救赎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真是感到何等的难受。我相信你赐给我的有关美国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的意象，那个摇滚乐加脱衣舞的景象简直太可怕。但是随之我又看到另一个出来了，是蒙福的教会。父啊，祈求你今晚这里若有人是预定得生命的或想要接受生命的，愿这成为他们接受的时刻。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就打碎那实心，打碎属世的旧心。如果他们要得平安，要得使人满足的东西，要得带来保障的东西，愿他们今晚就接受基督的引导，带领他们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或者得到连死亡也不能够伤害的东西。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仍然举着手，那我在想这礼堂里有多少人现在愿意说我要站起来。那我不在乎谁坐在我旁边，那是神对你说话。那你也确实想成为真的基督徒，想凡不是真基督徒的都是模仿，那这样我宁愿走出去进入世界里。我相信你也会这样。那你要用这道，用这信息查验一下自己，查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徒。粗犷，有爱心，不属于这个摩登的基督教。这种的基督教是软弱随风倒，半死不活，腐烂杂交的。瞧，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还属于教会。你们不愿与基督圣灵有甜蜜的交通，使你的心真正的顺从这道吗？那往上去，进入基督里。如果你想要渴望神看到你今晚在这群会众中所持的立场，那你愿意这么做吗？那你说巴拿弟兄，这有什么意义吗？哦，是的，肯定有的。你若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凡在这地上认我为我站立的，我也必在那地上为他站立。我要在我父面前认他。那不管你是谁，是女的男的，男孩女孩，不管是谁，或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是牧师执事，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要全心相信，那这时候，那今晚就这么做，让神知道你是真诚的。那神呢，基督，我是五旬节派信徒，你说我是这个，那不管你是什么，我承认在灵里跳舞，但不让弟兄，我认为只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就得到。你并没有得到。倘若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那你就听我的话。好吗？这是这个时代迷惑的东西。圣经不是说吗？的太相似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吗？选民是在魂里深处的，如果你在灵里跳舞却仍然做这些世俗的事儿，就有问题了。你说方言，保罗说我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甚至还没有得救呢。瞧，那两种方言，看到吗？我可以行所有情感的事儿，我可以有信心，我可以传福音，我可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可以带着这道去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厂上，我仍然算不了什么。然后弟兄，是最里面的那个才算数。死的时候你的灵就崩溃飞走了，但你的魂还活着，明白吗？现在看看你自己，真的你是个真正相信圣经满有神的爱的基督徒吗？你记得圣经说当末日那个时刻来临时，他说一个画记号的天使走遍众教会，走遍各城，只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上记号，对不对？在一期结束9章，我们知道这是真的。画记号的天使出去，在他们的头上额上画上记号，给他们盖印，那些叹息哀哭的人。此后从地的四方来了灭命的天使，他们很快就要出来了。我们看到他快来了，战争就要爆发，全地的人都要杀尽，除了那些有记号的人以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够伤害的。那认一认， 你的心那么关注罪人，以及教会和会众行事的方式，以致你为之昼夜叹息哀哭吗？如果没有这样，我就不知道了。这是经文说的。你愿意站起来说，亲爱的神，我站起来不是因为伯南弟兄这么说，而是听到他的话这么说，我要这么做。主啊，我向你站起来，主啊，我有需要，你愿意今晚在这个地方供应我的需要吗？我站起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我有需要，我求你怜悯我，神祝福你。我要成为那样的基督徒。那记住，站在你旁边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人，我要你把手伸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说，弟兄姐妹，现在为我祷告，我请你为我祷告。我带着基督徒全部的真诚要说，请为我祷告。那我要与神和好，请你为我祷告。我要祈求神赐给你机会。那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留不了多久了，那你看到了，我们处在末世了。那凡相信这一点的说阿们。没有剩下什么了，一切都结束了。众教会正走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是你瞧，你知道主对洛杉矶和这些地方是怎么说的吗？他完了。你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我告诉你们的吗？那次地震就临到加拿大，一直到阿拉斯加。我也对你们说过，好莱坞和洛杉矶正滑入大海。加利福尼亚，你完了。不但是加利福尼亚，还有你，整个世界，你完蛋了。教会啊，除非你与神和好，不然你也完蛋了。这是圣灵如此说的。你们听过奉主名说的话有不成就的吗？我问你们，你们认识我二十年了，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任何事有哪一件不成就的？如果我告诉你们将要发生的事都发生了，那请你们说阿们。行，我告诉你们，现在是时候，你们最好与神和好吧。那我们大家现在让我们大家都为别人祷告。亲爱的神，今晚我们站在这里，一群将死的人，我们的脸朝地上的尘土，我们只是尘土。主啊，你已经赐给我们这堂严厉的讲道，我们看到两个人的例子，其中一个是虔诚的人，去教会却拒绝去到永生的引导，另一个拒绝属世的名望而转向永生。照着圣经，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今晚的情况，财主在受痛苦，摩西在荣耀里。父，我们要像摩西，我们要接受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引导，去到永生里。主啊，今晚赐永生在我们心里，破碎旧的实心，把新的心肉心放在我们里面，使你可以对这颗心说话，眷顾它，叫我们不要傲慢或不同。主啊，愿圣灵永不离开，愿他临到并分派这些人，求你对他们说话，破碎他们顽梗的意志，把神的旨意放进去。父啊，拯救每个人，将你的爱赐给我们。主啊，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离开从一切情感来的那部分，进到真正坚固的那部分的感受，能触动人心的，在圣灵深处的，有神一切丰富的，并我们心里圣灵的国度。哦，伟大的引导者，伟大的圣灵，在你带着你的教会飞向天空之前，求你应允。哦，神呐，让我也去吧，主，不要撇下我，耶稣。父啊，让我与你同去，我不想留在地上看到这些大灾难临到，我不想留在这个疯人院里，我不想站在这里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人们失去了理智，我们看到人们试图举止像野兽，模样像野兽，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试图看上去像动物。我们知道这些事预言将要发生，事情将会这样，人们会变得异常的疯狂，甚至有头发像女人的蝗虫要起来，像鬼魂一样去纠缠那些女人，她们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还有你所说的这些的事，人类的精神状态将彻底的崩溃。主，我们此时已经看到它在形成了，帮助我们，将我们恢复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健全的心智上。哦，伟大永生的引导者，我们今晚接受你的应许。父啊，我为这些人祈求，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主啊，祈求神的儿子基督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铸造我们， 叫我们造成耶稣基督的心造的人。主神啊，求你应允，我们爱你，我们要改变临到我们内心，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主啊，使我们温柔，带领我们认识所生活的这个疯狂的时代。神啊，求你应允。我们看到年轻的女人如此的陷入魔鬼的圈套中，年轻的男人思想变态，小孩子们吸毒、抽烟、喝酒、放荡、撒旦的伊甸园。神的，照圣经所说的，你建造伊甸园花了6000年，你把你儿子和他妻子、他的心腹放在那里，让他们治理全地。后来撒旦走过来歪曲了，他用了6000年，通过科学教育、所谓的智慧，建造了自己知识的伊甸园。他建了，使这园子成了一团的死亡。哦，神呐，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伊甸园。主要在那里没有死亡，在那里没有痛苦。主要求你应允，我们谦卑地站着，等候第二个亚当来接他的心腹。父啊，使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你们爱什么？你能感觉到吗？你知道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如果你明白，请举手说我明白你竭力要说的。你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疯狂吗？你瞧，它彻底的完蛋了，人们当中甚至不再有理智了，完了。我们的领袖在哪里呢？看看我们的总统。那他说，如果他们要共产主义，就让他们要好了，不管他们要什么，让他们要好。我们的帕特里克·亨利，我们的乔治·华盛顿在哪里？我们那些能为原则站稳的领袖在哪里？我们再也找不到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在哪里了？把正在戒酒的人都招进来，那后来加入教会或做这事儿，那有点小感觉或什么。那些属神的人，那些敢于站出来挑战一切属世之事的先知在哪里呢？那些正直的人在哪里呢？他们在哪里呢？那么如此的软弱，都是一些知识概念等等的东西，直到地上再也没有人了。哦，神的怜悯我们，这些可怕的景象就要临到地上。你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涌进去的，这是个疯人院。但当那些事临到时，教会已经走了。神的，让我们都在那儿。这是我今晚在这会堂里向那位伟大的超自然者，向那位仍然拥有永生的伟大耶稣基督所做的祈祷。基督，我祈求你，这是我睁着眼站在这里看见你用你的血所救赎的教会。神啊，不要让我们一个人失落，我们要与你和好。哦，主啊，求你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恶，除去我们的罪恶与过犯。我们看到你医治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借着祷告又活了过来。父，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发生了，现在带我们回到属灵的生命中，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认识这永生。父啊，求你应允这些事儿，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开箱为在主脚前，再相会，
仰望他，让他来软化我们。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现在让我们举手，
再相会，再相会。
十二弟兄，请祝福你。